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穿古今，主爱已超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七章七至四节，我们现在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七章八至十节的内容。读完撒加利亚书七章四到七节，或者有人会感慨说，神不看重形式，他看的是人的心。我们见到以色列民失去了爱神同埋同神建立良好关系的那种热诚，撒加利亚话俾佢哋听，就算佢哋禁食，不过因为唔系真正敬拜神，亦冇真正嘅悔意，所以呢一切会变得毫无意义。佢哋被掳之后嘅禁食，并冇想念神，又冇追想当初导致被掳嘅原因。今日你去到教会祷告，同弟兄姊妹相交，只是出于一些习惯，抑或出自你的真心呢？神讲过，没有诚意去认识他，去爱他，这些敬拜的态度会令人败亡。今天讲到救恩，我们经常在教会当中听到很多人会说，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主吧。如果你问回到底他讲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就会说，就是将你的生命降服在主耶稣面前咯。你真的以为神需要你的生命吗？神讲过，人的义甚至所谓的好行为，在神眼中都不过好像污糟的衣物一样。神并不要你的污糟衫的。我担心我们已经太过习惯讲一些宗教术语，反而扼杀了福音真正的意义。还有一个字真是呢已经被人滥用了。圣经里面的爱其实是一个高贵的字，不过经常被人滥用，就失去原本丰富重要强而有力和活泼的属灵意义。爱的地位已经被贬低了。而我要讲的重点就是，今日有很多教会传统呢是枯燥毫无朝气，平淡没有特色的。这些传统缺少了温暖和感情，信徒和基督之间缺少了有意义能够结出果子的亲密关系。你是需要和基督之间有亲密关系的，除非你的生命和耶稣基督有亲密关系，否则你的宗教仪式和你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。如果你对于讨神喜悦的生活并不在乎，如果你没有动力想认识基督和神的话语，这样身为教会的会友，你就好像一个在谈论恋爱的年轻人，不过你是爱上了、一间有家私的住宅，你是娶了一个电磁炉、雪柜、吸尘机、垃圾桶和地拖。对你来说结婚就是这样。有人问一个单身的姊妹，为什么她一直不结婚呢？咁呢位姊妹就回答， 我已经有一个成日会出烟的电炉，有一只在屋企里面周围乱叫的狗，又有一只喜欢在这里吵吵闹闹的鹦鹉，还有一只很懒惰的猫，成日游手好闲走来走去，半夜它还会走出去玩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何必还要一个丈夫啊？我告诉你，很多人他和神和基督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要再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去教会，我们需要的是开始去爱基督，为主而活。我很想跟你分享两封听众朋友的来信。第一封信这样说，大概六个月之前，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听到你的福音广播节目。我是一个重生得救才两年的基督徒，对于一个已经55岁的人来说，要承认这件事都不容易的。我丈夫是一个退休的军医，他是牙医，不过有心脏病。我们在26年里面搬了33次屋。我丈夫是教会的执事，我亦尝试在教会的妇女主日学那里教一些课。不过我只是有头脑上的知识，心里面明白的并不多。我们最近去的那个教会呢，我们去了10多次了。教会那位年轻的牧师呢是新派的，他认为不需要相信童女怀孕生子。在他的眼中看来，超自然的冥想和基督教是没有冲突的。我们就是这样在那个教会呢忍受了1年，最后都离开。我真的很怀念以前那种好像家庭一样的教会生活。至于另外一封读者来信，内容这样讲：我是一个妻子，一个母亲，我还未到30岁。在我3岁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信主。我经常写信给你，但是都不知道讲什么好。好几年前，一位和我关系好好的姊妹，她经常和我提起你的节目。不过这个姊妹她不喜欢整理家务，婚姻生活也都不好。她还有5个不听话的小朋友。不过她就由早到晚都在听福音广播。我有时认为她那种的狂热呢，可能就是和你的节目有关。所以开始的时候我都很抗拒，根本就不想去听福音广播。不过过了3年时间，我开始听你的节目。有时候在主日去教会之前，我都会先听了你的节目。我是很喜欢查经的，透过你的教导，我真的获益良多。我很希望能够在我屋企附近都找到好像你这样的牧师。生命真的很短暂的，感谢主，你所说的都是从神而来最重要的信息。我真的很后悔没有早点听那位姊妹的建议。愿神赐福你的服侍，你真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透过这封信，我知道他口中所说的那位姊妹一直收听我们所有福音广播节目，是一个狂热的基督徒。不过想回那位姊妹的家庭和她的生活呢，是失去见证的。仪式对这种人其实没有什么好处。同样，如果你和神之间是有亲密的关系，如果你是真诚的爱耶稣基督，这样仪式对你就不会是问题了。我亦想起一个小女孩和3只熊的故事。话说呢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的妈妈呢正是陪着客人在那里吃晚饭，于是呢就叫她的女儿自己上楼睡觉先。妈妈吩咐这个小女孩要做几件事。首先换了睡衣，跟着呢跪低祷告。好了，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，妈妈问小女孩：你昨晚过得好不好啊？小女就说：好。妈妈又问：那你昨晚有没有祈祷啊？小女回答了：少少祈祷啦。那妈妈问：你少少祈祷是什么意思啊？小女就说了：当我好像平常日子一样跪低祈祷的时候呢， 有一个想法走了出来。我想或者神不喜欢听我每天呢都是讲出同样的祷告。于是呢我就坐在床上面，将三只小熊的故事讲给神听。我在这里想，在那一个晚上神一定是相当享受。因为这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她已经发觉到，如果她的心不在当中，她所做的仪式就会是错。我相信神听了三只小熊的故事，我也希望教会的主日都能够变得这么有趣，可以吸引到神的注意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有问题的教会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有问题的基督徒呢？因为很多所谓的信徒，他只不过是遵守了表面的仪式，不过他们的心根本就不在神的身上。很多时候我们即使身在教会，主日崇拜一开始先唱赞美诗，崇拜结束的时候是祝祷，中间都是一些例行公事。这样我们只不过是去了教会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种敬拜神的感觉？我们有没有被基督所吸引？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吗？我们是爱基督吗？如果你单单想遵守仪式，这个就是你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和主的关系良好呢，那这些问题就不再存在了。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讲，仪式的重要性依然是一个问题。我是不是应该遵守这些仪式啊？或者说我应该做这样或者做那样吗？我相信呢，有些的典礼，有些的仪式的确是很重要的。而我认为教会里面有两个圣礼是最重要的。其中一个圣礼是洗礼，另外一个圣礼呢是领受圣餐。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洗礼是圣徒的洗礼，而它的重点不在于洗礼的方式，是在于接受洗礼的人他的心态，他有没有重生得救呢？虽然我成长的教会使用的是洒水礼，但是我个人呢其实比较喜欢浸礼，我都接受过洒水礼，同样亦受过浸礼。我的太太呢，她是在浸信会受洗，她所接受的当然是浸礼，她认为这样是很重要的事。而我呢就喜欢跟她开下玩笑，我说如果我们去了天上才发现到浸礼不是正确的受洗方式，这样不是很尴尬？至少啊，我还接受过洒水礼嘛，不过你没有、啊、事实上我是跟她开玩笑的。而我会这样讲呢，是因为圣礼虽然很重要，但是除非一个人的心是正确的，否则呢圣礼对他来讲并没有任何的好处。即是说除非你转向耶稣基督，你和主之间有亲密关系，你的罪已经得蒙赦免，否则洗礼并没有任何的益处。我亦都担心对好多人来讲，他觉得圣餐仪式其实都是没什么意义的。这样的话他们不守圣餐反而还好些。但是如果你的心是正确的，那圣餐绝对是很重要的。正如一位学者他说得很好，他说在遵守圣礼的过程当中，神恩典的眼睛和我们信心的眼睛是会交汇在一起的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前，神审判了耶路撒冷。虽然他们是遵守了很多的仪式，但是百姓的心却是远离了神。在撒加利亚书七章七节，神对他们说，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 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，耶和华藉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，你们不当听吗？神在这里的意思就是，你们在被掳之前一直遵守仪式，所以我就要令你们被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跟仪式其实是无关，是因为你们的心已经出错，你们内心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。在第七章的最后一段，神详细指出百姓做了什么事，而这些错误行为呢，令他们是远离了神。神要解决十诫当中人际关系的这一部分。第七章的前几节是讲人和神的关系。当人的心并没有和神有密切关系的时候，那仪式对于他们呢，根本就是不好的。如果心是错的，那跟着所参与的仪式就是错的。神定下了这些诫命，是为了呢要规范他子民的生活。神又会明确指出他们所做错的事。其实我们都没有按照应该做的方式来到去对付罪恶的。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曾经有一位带领查经班的姊妹呢，当我每一次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一定要很清楚地纠正我。他会说，麦基牧师，我们得救之后呢已经不是罪人了。不过我就跟他说，我不知道你怎样啦，不过我知道我依然是个罪人。那他就说，如果你的罪已经被赦免，那你就不再是罪人了。我又答他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是一个被神赦免的罪人，不过我依然是个罪人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是罪人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再见到我呢，我就不再是罪人了。但是在那日来到之前，我依然还是罪人。你和我都是罪人，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。我就保存了一张的剪报，里面呢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医生他所写的一篇文章。他提到自己过去曾经是支持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人。弗洛伊德教导他说，你之所以会成为一个这么差的人，是因为你妈妈没有给你适当的爱，你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爱。又或者说，可能是因为呢，你不是吃母乳长大的 BB， 你才会变成为一个性关系混乱的人。唉，这些说话呢简直一派胡言。现在呢，这个医生他自己的立场已经改变了。他说，罪恶感和犯罪的事实已经被掩盖，成为情绪上的疾病或者环境的因素，令到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。但是罪是不能够这样归类的，例如疾病、违法、行为异常、不道德、非伦理的行为，还有行恶。换句话说，你和我都是罪人。过去我一直就这样说的。我在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，亦都不相信行为主义。真的，只有神最认识人类，最了解我们内心到底在想什么。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，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只有神能够识透，亦唯独神知道人心谂紧乜嘢。如果我哋能够从神嘅眼光嚟到睇自己呢，咁我哋一定忍受唔到自己。只有神能够忍受我哋，亦只有神会忍受我哋。如果我哋认识圣经，安息喺神嘅话语当中，你话几好呢？神要对付我哋，用呢啲诫命规范我哋嘅生活，咁亦都系我哋必须遵守嘅事情。我唔系呢要踩你嘅伤口啊，我只系想话俾你听圣经嘅睇法啫。举个例子嚟讲啦，如果所有教会执事只系读教牧书信，即系读提摩太前后书同埋提多书，咁佢哋就能够明白到神对教会同工嘅要求啦。如果佢哋愿意遵守呢啲要求，我谂有一半嘅教会同工咧会喺下个主日之前就自动辞职噶啦。咁样教会就会复兴啦。我喺教导呢啲书信嘅时候呢，收到听众朋友嘅来信系比较少嘅。点解啊？因为他们不喜欢听到这些圣经的讲法。如果传道人真的遵守圣经原则，我相信会有一些人不再讲道，不再做传道。难怪教会一直有这么多问题。教会到处都有一些属灵的 BB 仔，他们还在选自己的手指功，大声地哭哭闹闹，要吸引很多人的注意。要人哋俾玩具佢玩，佢哋会去上一啲简单嘅课程，以为自己呢喺几个礼拜之后就可以成熟长大。嗱，呢啲简单嘅课程根本唔能够全面咁帮助婴孩嘅成长，所以佢哋依然系唔认识圣经嘅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去清楚咁说明呢一点啦。虽然我用五年嘅时间教导成本圣经。不过我觉得自己依然似个 BB， 对圣经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即使慢慢地讲还是会漏了很多内容。虽然我认为启示录是圣经当中最机械化最简单的一卷书，但我依然不是很敢去教启示录。准备的时候更加是心生敬畏和充满战惊。但是有一些牧师或者信主冇几耐嘅老师，佢就会去教启示录。其实启示录之前仲有65卷书，不过啲人总系对一啲预言嘅书卷特别嘅喜欢，特别感受吸引。有一位学者话，呢一种心态呢系贩卖预言嘅疯狂言论。其实神已经俾咗我哋最好嘅。不过好多人佢净系想要一啲次好，我哋系好应该全心全意喺整本圣经嘅光照之下去学习去生活嘅。撒加利亚书7:8-10记载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：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，要按治理判断，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，不可欺压寡妇孤儿。寄居的和贫穷人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。撒加利亚不单止提供意见，他还对百姓说，这些是神所说的，是神给你们的答案。如果心是错，仪式就是错。神要将焦点聚集在百姓身上，为了让百姓明白到禁食的真意，神藉先知的口传达以下几个命令。第一，要有诚实公平的裁判；第二，要彼此施予慈爱和怜悯；第三，不去欺压寡妇孤儿、寄居的和贫穷人；第四，心中不存在谋害人的计划。这几项命令体现出耶和华他所喜悦的禁食精神。神晓谕人，重要的呢是爱邻舍，令自己行事为人和蒙神所爱的身份相称，而不是追求表面上的宗教仪式。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:34所说，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3:8-10亦都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。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贪婪，或有别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